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领会的同工帮我们所读的神的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崇拜的程序，有的时候呢没有读经，有的时候有读经。你们知道差别在哪里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有读经，有的时候没有读经呢？就牧师不用再读了。好，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哈，就是呢，如果讲到时间讲很长，然后牧师又自己读经的话，就会觉得那个讲到更长了哈。所以呢，你听到那个有主席在读经的时候，大概就是今天的讲到会怎么样？跟旁边人讲说不要太紧张。OK， 我们这个每日灵粮的视频呢，创世纪的系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上个礼拜四我们其实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是从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讲到了创世纪的25章，就是亚伯拉罕的追思礼拜，也就是说把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创世纪21章22章这个亚伯拉罕的得到孩子以及他的献子献上孩子，从这个故事来认识一下上帝话语所具有的特质。当初亚伯拉罕之所以会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也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对不对？上帝给他话语，然后他才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带着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就开始去逐梦了，去追逐他的梦想了。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对吗？我们呢也是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然后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啊，这个语言跟文化又大不相同的美国，请问你来干嘛？你可能也是来逐梦，你可能也是来追逐一些梦想，或者你是要来建筑你的梦想。好，那请问在这个逐梦的过程当中，什么是对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呢？不是金钱，不是学历，不是人脉，也不是你的事业。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个常常一讲这样，弟兄姐妹就说，牧师你活在教会的象牙塔里面啊，你活在半空当中，你没有落地，你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多么的辛苦。所以呢，牧师你总是这个像谁一样说何不食肉糜啊，听不懂的回去问你的国文老师啊。 OK， 我不是说金钱不重要。当我们呢这个有钱的时候，我们整个物质生活是可以很舒适的，我们可以不用为着经济在担忧。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有那种门路很熟络的，不管是老移民啊，或者是你的老乡啊，或者是你的亲戚，有这个已经在当地很熟络的这些人，其实是会给我们有很大的很大很而且是很实际的帮助。那有好的学历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在求学哈，有好的学历呢，也比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对不对？那当你有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收入稳定，收入比较好的工作，当然你会让你的全家人的生活更加的有保障啊，这些都很重要哦，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最最最最重要的呢，就是上帝奇妙的话语。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跟你说，我们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这个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来到这个地方，你的生命当中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奇妙的话语。亚伯拉罕他到了移民，到了他寄居的地方，他也遇到很多困难跟挑战，他都是靠着上帝的话语来胜过的。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来思想上帝话语的奇妙，那也盼望我们这些某个程度来说也蛮像亚伯拉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相对弱势的这个第一代的移民，我们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来经历上帝奇妙的话语。让我们先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今天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主，你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也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没有你的话。主，今天就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饱足。今天就让我们里面有对你话语的一个更深的渴慕。主，谢谢你使用我们下面的时间， 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有哪一些奇妙的特质。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话语具有什么？具有创造力，能够使无变为有，能够使死的都变成活的。撒拉跟亚伯拉罕啊，他们结婚20几年哦，都不能够怀孕，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一定看过很多医生，他们一定吃过各式各样的药，你相信吗？如果呢，这个我们华人如果有类似的状况，也是对不对？各式各样的药都吃过，我猜他们夫妻呢，可能迦南地的偏方吃过，可能乌尔的偏方也吃过，可能埃及那边偏方有吃过，他们试过了各式各样的药，看过各样的医生，但是都没有效果，所以他们才会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呢，就借由使女夏甲生一个后裔，希望呢可以传宗接代。可是后来既然在撒拉90岁的时候，我们当中有没有人90岁啊？还没有，对不对？你快啦 Michael， 你太客气了。哦，是徐大哥的，比 Michael 接近一点点，但还好这段时间。你想想看，姐妹们想想看，你90岁的时候生儿子哦，而且这个时候圣经就说撒拉已经停经了，已经没有月经了，她在那个时候既然可以生出儿子来，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神的话语带着能力，这个事情可以会发生哦，就是因为神在撒拉89岁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对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神的话语就带着这种创造的能力，使得这个身体如同已死的亚伯拉罕，使得这个生育已经断绝的撒拉，既然可以生出儿子来。经文怎么说的呢？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经文说，事情的发生是照神先前所说的话，而事情发生的时间呢，也是照神所说的日期，就是再强调神的话语充满了能力，神的话语使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神的话语一旦说出来就一定会成就。在后面第7节，撒拉说，哎呀，谁能够预先对亚伯拉罕说呢，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到底谁能够预先这样说？答案就是唯有上帝。记不记得创世纪第1章，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上帝就是用他的话语，对不对？上帝就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世界，因为上帝的话语具有这种创造力，能够使无变为有，能够使好像已经死了的重新的活过来。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身体，就生育这件事情来说，他们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希望，没有机会了，但是因为神的话语一说，死的都可以变成活的。或许哦，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那个所谓的美国梦啊，就是五子登科。哪五子啊？房子，还有呢？车子哦，这还有车子哦。OK， 还有呢？儿子、孩子哈啊，现在不能光讲儿子，姐妹会生气。孩子哈，还有呢？银子啊，好的 ，OK， 我是比较想要金子啦。OK， 好，还可能人家说还有帽子，什么帽子啊？学位，对不对 ？OK， 所以或许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是追求的所谓的五子登科。但是弟兄姐妹，神对你的心意，神对你的计划，远远不仅如此。我们可能很多很多人当初计划移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计划要相信耶稣，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想说你来这里是为了信耶稣而来的。但是呢，神就是很奇妙的带领你来到这个地方，让你认识他，而神会继续的引导你，会让你的人生所成就的远远超过你原来渴望的那个五子登科啊。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说，他说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追求五子登科，最后呢，你只能得到的是一个盒子。有没有听懂？没有听懂问隔壁哈。这个 那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他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他的妻子差点被抢走，对吗？然后呢，为了生一个孩子搞了20几年，对吗？其实他是蛮多金子的，神是蛮赐福他物质上面。可是呢，你说房子他都住帐篷，你说没有帐篷要有地，他搞了几十年有没有什么地啊？最后得到一块地，就是放盒子的地，对，他最后就只买了那一块坟地嘛。所以你会觉得，哎，好像亚伯拉罕人生，你看其实跟我们没有差太多太多哟。但是他为什么成为信心之父？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思想。神让亚伯拉罕去到那个这个迦南地，让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不是只是让他追求五子登科的。虽然整个的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你看到很多也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在纠结，在 struggle， 但是呢，不只是这样。同样，神引导你我的人生也是，会比我们原来移民的时候的那个梦想更远大。神要赐给我们原先我们所没有的意象，神要翻转我们的人生，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哦，是超过那个短短的几十年就会死亡就会朽坏的那个生命。神要给我们的是远比我们原本想象的更加丰盛。所以弟兄姐妹，请你要用心读神的话语，你要敞开心去领受神的话语，你要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梦想，而且扩张你原来的，神的话会扩张你的梦想，让你坚定相信神的话语。其实亚伯拉罕的人生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领受了神的话语，然后呢，你看他在迦南地讲的好像也都是妻子啊、孩子啊、房子，好像也都是这些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有神的话语，坚定神的话语，然后他的人生就完全的不一样。神的话语具有创造力，神的话语可以使无变有，神的话语可以使死的变成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要有神给你的话语跟应许，你跟你旁边人讲说，你的生命当中要有神给你的话语跟应许。到了新约，怎么描述亚伯拉罕，怎么描述撒拉呢？到了新约呢，保罗说他就是亚伯拉罕，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因着他的信心，他就把荣耀归给了上帝。到希伯来书十章那里是讲撒拉，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如同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弟兄姐妹，你想想，亚伯拉罕除了可能比你有钱以外，其他可能都不如你哦。只要你有超过一个孩子的，你就赢他了，你知道吗？只要你有一个房子的，你就赢他了，你知道吗？可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有神的话语，他就坚定的相信，然后呢，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就荣耀了上帝。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带出接下来那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的子孙。所以盼望我们这些移民者的生命啊，我们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以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也像撒拉一样，我们可以生出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子孙，不论是肉身的子孙或者是属灵的子孙。好，所以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神创造性的话语，我们就不再局限于今生这个短暂的丰富啊、舒适啊，而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产生不断不断延续下去的果效。你的生命绝对绝对不止这个五子登科，你的生命有神的话语，并且你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然后神使用你的生命远远超过地上几十年的生命，好像亚伯拉罕，好像撒拉一样。我们看第二个神话语的特性，就是神的话语具有分辨力，能够 充满智慧，充满安慰，能够帮助我们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在亚伯拉罕得子跟献子的当中，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圣经中间穿插一个什么故事？是刚刚主席帮我们有读，中间穿插出夏甲跟以实玛利离开的这个段落。这个段落会使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会更加的扣人心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夏甲那个以实玛利已经离开，亚伯拉罕真的只剩下一个儿子了，所以要献就是那个唯一的了，所以那个就更加的紧张，更加的扣人心弦。当初呢，撒拉就是心想自己不能生嘛，对不对？所以希望使女夏甲帮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也就是以实玛利。可是当撒拉有了以撒以后，而且呢是等以撒断奶以后，确定这个孩子会保下来。古代不像我们现在，古代那个婴孩的那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所以他不是以撒生下来就把以实玛利赶走，他是等到以撒这个确定保得住以后，他就开始容不下以实玛利跟夏甲，他就要求亚伯拉罕把他们赶出去，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不可以让以实玛利来继承产业。面对这个家中的纷争，亚伯拉罕非常的忧愁，亚伯拉罕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之前他面对法老的强权，他面对这个四王的侵略，他面对亚比米勒的这种欺压，圣经都没有这样子描述说亚伯拉罕很忧伤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见得家里的纷争啊，钱财的分配，继承的问题，对亚伯拉罕来说比跟君王斡旋更麻烦，比去外面打仗呢更困难，好像更危险一样。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会说嘛，说家里的纷争比同业的竞争更加的这个费人的心神。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谚语说，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真的是这样子。可是就是面对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状况下，上帝的话语就给亚伯拉罕很清楚的指引，让亚伯拉罕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家中的纷争。上帝说，就听撒拉的吧，因为呢，从以撒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然后上帝呢就应许说，他也会赐福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因为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就这样子来安慰这个亚伯拉罕。那这样的处理一方面解决了往后可能这个越演越烈的纷争，而且又符合上帝拣选以撒成为应许之子的这种旨意，而且还可以看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眷顾。最后呢，我们也同时看见，上帝不会为了成就应许而牺牲无辜。上帝要成就他对以撒的应许，但不会就牺牲无辜的以实玛利。然后当夏甲跟以实玛利这个和平的离开，就让那个亚比米勒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保佑，所以他就来跟亚伯拉罕订立盟约。那最后的记载呢，在这个亚伯拉罕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撒跟以实玛利他们就一起为亚伯拉罕送终，一起举行追思礼拜，一起为亚伯拉罕安葬，就显示出这两个儿子呢他们和好紧密的关系。所以当初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会引起众人在背后议论纷纷，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话语真的带有辨别的能力，上帝话语真的代表分辨力，可以上帝话语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安慰。我们听从他的话语所做的决定才会是正确的决定。在这个后现代的多元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面对很多种不同的声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再加上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所以整个文化思潮跟我们是第一代移民是非常不一样，他们看一个事情的角度跟我们看一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譬如说体罚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爱的管教，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就是残忍的家暴。这真的是这样子，它是整个概念不一样。我们觉得说我是因为爱你，希望你更好，所以怎么样，叫做爱的小手，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用过啊？不要回答我啊，不然会有出问题，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在台湾，在国内，对不对？我们爱心的管教嘛。可是在这边孩子所接受的教育，这个东西就叫做家暴，就是暴力， 就所以孩子的感受就是说，爸爸妈妈，你怎么会用暴力来对待我？所以对这个事情他们的理解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会感受到很大的心灵的创伤，这对事情的理解完全的不一样。这个在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呢，我们会觉得说不要忘本，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要学中文啊。可是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不要忘了根本啊，是一件在伦理上是正确而且还蛮高尚的事情。可是对他们来说呢，这叫做无法放下包袱，不能融入新的生活啊，这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华人传统的文化非常的看重家庭的伦理，我们安身立命的主要的途径就是在人伦的关系当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跟自己的职责。这个孔子说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扮演好你这个伦常的那个角色，是我们觉得啊，那我是好的，我是对的，我是可以被接受的，我们自己是这样子来安身立命。可是当代 西方的文化强调的是个人的实现，强调的是要跳脱传统的这种束缚，要跳脱别人加诸你角色上面的种种的约束，所以呢要追求内在的真我，要 be yourself。 OK， 这个是西方他们所教导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思考，不论哪一种文化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找到那个安稳的那种身份的认同。这个华人传统的文化确实真的会压抑那个个人的独特性，可是西方的文化其实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当你要追求个人的成功，当你要强调个人的实现，但是如果你始终无法达到你那个个人设定的目标，你始终无法获得成功得到认同的时候，很多人因此就彻底崩溃了。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是，虽然我在外面假设我就事业没有很成功，但是我在家里面我是一个好丈夫，我是一个好父亲，我还是可以觉得我得到家人或者亲近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种接纳跟肯定，我好像还可以。但是你强调个人主义，你强调个人自我实现的时候，你要出去冲出去闯，成功了你可能会得着，但你会怕失去。而如果你根本没有办法成功的话，好像失去整个个人的那个身份，个人的价值跟意义，很多人这样子就崩溃了。所以他们根据统计说，常春藤联盟的大学生比起其他大学生得到那个忧郁症的比率是更高更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学生在家乡里面都是顶尖的，从小到大的第一名，所以他的那个身份的认同就是我的功课好，然后呢这个是我的这个 identity， 这个是我得着我自己身份认同，觉得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去到常春藤联盟的大学怎么样，个个都是很厉害，就发现呢哇，在那些精英更加精英的优秀的学生的面前呢，好像自己怎么样都比不上。他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发现好多人比他更聪明更优秀更有才华，结果呢对他来说好像整个世界就都崩塌了。弟兄姐妹，我们在移民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个人也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我常常听我们国语堂弟兄姐妹讲说，哎呀，我现在英文也讲不好，中文也讲不好，这个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人家说我是中国人，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呢人家说我是美国人，这个好像就那个认同，身份认同就好像开始很 confused。 而我们的下一代更加是这个样子。但其实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才会使我们有真正的安全感，才会使我们有非常稳妥的身份的认同。就很像以实玛利跟夏甲，客观的环境看他们是被亚伯拉罕撇弃变成了孤儿寡母，可是因为他们也领受了神的话语跟应许，还有从神话语来的祝福，他们至终呢也成为大国。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具有分辨力，上帝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安慰。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勤读神的话语，你一定要天天默想神的话语，好让我们生活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你有智慧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每日灵粮，我们的视频接下来这几周哦，我们会改成这个从讲解变成没有讲解哦，变成直接默想的一种操练。那求神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在默想当中可以来经历到上帝的带领，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啊。我改用这个无线麦克风好了。OK， 好，那 OK， 我们看最后一个上帝话语的特质哈，就是呢，上帝的话语是具有挑战力，可以磨塑我们，可以使我们领受更大的使命跟福分。当夏甲跟以实玛利大概离开了十多年左右吧，上帝有一天就对亚伯拉罕说，要把以撒当作燔祭献上。上帝的话哦，说得非常的斩钉截铁，而且讲得非常清楚。上帝说，你的儿子就是你那个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个以撒，清清楚楚就是那一个，然后呢把他献为燔祭。哇，这个上帝的话是带着极大的考验，带着极大的挑战。这个是亚伯拉罕等了25年啊，又投注了所有的爱心跟关注，养育了十几年的唯一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会有的挣扎跟痛苦吗？他可能会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剥夺我这个老人唯一的希望？上帝，你不是帮助我的吗？哦，几十年来你不是帮助我，你不是曾经应许我吗？怎么你现在变了呢？哦，你怎么现在从赏赐者变为一个剥夺者？你怎么现在从一个赐福者变成一个咒诅者？哦，你怎么好像从我的朋友变成了我的敌人？你想想看，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可能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跟挣扎。可是这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因为他已经认识上帝40年了，将近40年，他已经经历过上帝怎么样持守的来这个他经历上帝怎么样坚定的持守给他的应许，给他的约定，上帝不断的祝福他，不断的保护他，上帝带领他经过很多的危难哦，所以呢，他虽然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下达这个命令，但他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信实的，是善良的好神。所以呢，我在想，或许他自己的心里面，他也做过一番的评量衡量，他就决定说，就算应许幻灭了，就算梦想成空了，他说我还是要遵行神的话。而最后啊，当他就要下手，真的下手要杀了以撒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就叫他刀下留人。上帝的使者就为他预备了一只被卡在树丛里面的公羊代替了以撒，然后上帝就再一次的重申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是上帝的使者这个叫他刀下留人以后，然后接下来上帝的使者说，耶和华说怎么样？预备来。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为上帝所献上的，所有为上帝所献上的都不会真正的失去。弟兄姐妹，所有你为上帝所献上的都不会真正的失去。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害怕损失就不愿意顺服上帝，其实不顺服上帝才是最大的损失。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如果我们顺服，我们就会失去安全，包含经济上的安全，包含工作上的安全，包含可能人生的安全。但是其实哦，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走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你为上帝所献上的绝对不会失去的，上帝会加倍的报答你。你真正不顺服上帝才会是最大的损失，你真正要偏行己路才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事情。
上帝的试验，上帝的考验，不是要剥夺人啊，是为了要赐福人，为了要祝福人。我们留意一个事情，亚伯拉罕哦，他不是通过了考验所以得到奖赏，他不是用顺服赢得了祝福哦，因为刚刚讲的那一些都是上帝早就应许他的，对不对？而是说上帝本来的心意就是要赐福，上帝本来的心意就是要让给他的那个丰富的应许要成就。可是如果亚伯拉罕把这个祝福变成了他的偶像，他把他的这个儿子变成了他的偶像，那他就不能够因此得福，他也不能够祝福他人了。所以上帝要雕琢他，所以上帝要磨塑他，上帝带领他有进一步的突破，让他可以领受更大的祝福，更大的使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当上帝真的赐给我们五子登科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主，赞美主。可是如果这些东西变成了我们偶像的时候，这些祝福呢就变成了咒诅，这些祝福呢就变成会伤害我们的咒诅。当我们不再把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当成是我的我的我的，我不再把上帝给我的福分当作是我的，而能够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些福分，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领受更多的福分。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具有哪三个特质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创造力。第二个呢？分辨力。第三个呢？挑战力。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也会经历上帝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创造的大能。如果我们渴慕去寻求上帝的话语，我们也会得着上帝话语的引导，然后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我们敬畏顺服上帝，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们会看见上帝给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预备。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同来领受圣餐，我们是要来领受那个成了肉身的上帝的话语。其实圣餐哦，跟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我们看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请。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一只代替的公羊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在饼跟杯当中一同来领受的。我就觉得，哎，我们真的应该要感谢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他顺服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伸手拿刀献杀了以撒的时候，他才能够看见那一只代替的羔羊。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在上帝话语的挑战当中献上最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的预备。刚刚经文说耶和华把那个地方、不是耶和华，那个亚伯拉罕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对不对？耶和华以勒这个字，这个后来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哦。其实是耶和华加看见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你常讲说，哎呀，那个意思应该是耶和华看见嘛？怎么会是耶和华预备呢？好，他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说耶和华会看顾。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我们愿意献上最爱，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的以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在整个过程，上帝都在看顾，而且我们也会看见耶和华上帝他丰富的预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看见，好像那个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当我们真的献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耶和华的预备。然后呢，经文就说，到如今人家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如果你看 King Oops。麻烦同工帮我压一下，好不好？回到我们的压，OK， 好，谢谢。King James 的翻译是什么 ？In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it shall be seen。所以 King James 就是用他原来那个字的翻译，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就会看清楚了。弟兄姐妹，你会看清楚什么？在耶和华的山上，你会看清楚什么？你会看清楚上帝不是所求的上帝，上帝是 给予的上帝。你会看清楚，上帝不是残暴的要求人献上独生子的上帝，上帝是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献上他自己独生爱子的上帝。在耶和华的山上，你会看清楚，那个耶和华的山是一座奉献的山，那个耶和华的山是一座奉献最爱的山。起初是亚伯拉罕献上他的最爱，后来呢，是所罗门在那个地方盖了圣殿，以色列人历世历代在那里献羔、献山羊啊、献羊、献牛为祭物。最后啊，那个地方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在圣殿的城外，耶稣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那里成为了世人的赎罪祭，他的死就承担我们罪恶的刑罚，他的血就洗净遮盖我们一切的污秽跟败坏。在那座山上，上帝献上了他的最爱。跟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就是，没有另外一只公羊代替，上帝的独生子啊，就是献祭的公羊。弟兄们，最后献上独生爱子的不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最后献上独生爱子的是我们的天父耶和华上帝。弟兄们，你在耶和华的山上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吗？今天我们要一同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仿佛我们来到耶和华的山，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的预备，看见耶和华献上他的最爱，把他的独生子献给我们，盼望我们都可以看清楚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盼望我们等一下我们也一起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为我们的预备，就是他为我们预备他的独生爱子。而当我们真的看清楚上帝的爱，我们也真的凭信心来领受耶稣的身体，领受耶稣的宝血的时候，或许哦，我们也就愿意在这座耶和华的山上献上我们的最爱。也或许从今以后，无论上帝的话语给我们多大的挑战，我们都会愿意顺服，我们都会愿意听从，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要剥夺，他是赏赐，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他的最爱。当然呢，我们也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个成了肉身的道，那个话语，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就更有把握，我们可以领受他话语当中那个创造的大能，以及他话语当中那个智慧的引导。我是深深的渴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不断的经历上帝话语的创造力、分辨力还有挑战力。